啊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，是旧约圣经利未记的第十二章。利未记的第十二章啊，一到八节啊，一共是八节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我们首先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哈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，他就不洁净七天。”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一样，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。妇人在产血不洁净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，她洁净的日子未满，不可摸圣物，也不可进入圣所。她若生女孩，就不洁两个七天，像污秽的时候一样，要在产血不洁之中家居66天啊，66天。好，我们来看哈，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哈。我们今天要注意看这个原文圣经哈。第一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啊，第二节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啊，以色列的后裔哈，说注意哈，若女人怀孕生男人，注意哈，若女人怀孕生男人，他就七日成为不洁，七天这就成为不洁。如同什么？如同他月经期的污秽一样，他必成为不洁，啊。首先呢，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哈，谈到女人生男人，注意哈，然后有七天的不洁，说这个不洁如同什么呢？具体的条例呢，在第十五章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第十利未记十五章哈，这也强调女人生产之后女人生产她的不洁呢，就如同女人在月经期的是污秽一样，同归一例啊。利未记十五章提到哈，女人不洁啊，说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啊，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女人在污秽中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啊。这是讲到具体这个经期的不洁，而且这里呢把女人生产和女人的月经它联系到一起，统称为一例啊，称为不洁。而且呢你注意到这个利未记十五章是这么说，十五章三节说，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，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，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。这是患漏症和梦遗而不洁净的，并有月经病和患漏症的，无论男女，并人与不洁女人同房的条例。摩西律法讲得很清楚哈，无论是女人生产的这种不洁，还是女人月经期的不洁，都不可以接近圣所。如果这时候接近圣所，就会怎么样？担罪而死。而且你要注意哈，我前面给弟兄说过这个问题，就是说七天啊，除教节七天啊，包括祭祀成年圣职七天。这个七天其实啊，你不要把它单纯理解为这个24小时七天，它实际上它是个完全数字，它就只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，一个完全的时间哈。然后第三节啊，说然后在第八天，第七天之后的第八天，说他的肉身的包皮要割礼，这是什么？就他是生的这个男人，这个男人要割礼啊。割礼呢是从亚伯拉罕时期就有的命令，在创世纪第十七章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，无论是家里生的，还是用在你们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，啊，受割礼。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哈，这个给这个男人行割礼是在什么时候？是从他出生之后，女人七日不洁啊，女人这七天的不洁，紧接着怎么样？这个男人在第八天要跟他进行怎么样？割礼。我们知道成人受割礼哈。成人受割礼就像我们知道跟洗礼一样，什么意思呢？受割礼受洗礼表示与这个世界的罪恶断绝，因为以前是外邦人嘛。婴儿受割礼是什么？要跟从母亲来的罪恶，从母亲来的这种不洁怎么样做一个隔断，大家明白哈？要有一个隔断。你看这里非常奇妙哈，男人是在第八天，女人不洁是七天啊，男人第八天接着又跟这种不洁怎么样做一个切割，做个切割。大卫说我是什么？我在母腹中就有了什么？就有了罪，对，所以你注意这里哈。然后呢， 我们看路亚福音20:21哈，耶稣也是在第八天受割礼啊，但是有一点，耶稣不会沾染污秽。我们一定能从我们的祖宗，我们那个所处的这个世界，或是我们的母亲那里，从这种罪恶当中沾染不洁，但是耶稣不会，反倒是通过耶稣的血呢，玛利亚得洁净了。所以说你看路亚福音第一章哈，就是说当天使给玛利亚说话，说主与你同在了啊，你要生的儿子必称为什么？至高者的儿子啊，说圣灵要临在你的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，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什么？神的儿子啊。所以说耶稣呢不会沾染污秽，就像有那漏啊血漏的妇人，就跟那个第十五章说的不洁一样，他摸了耶稣，耶稣没有污染，反而是他被洁净了啊。大麻风摸耶稣，然后耶稣洁净了大麻风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说你要把这里跟新约旧约连起来去看，但是耶稣是按照律法受割礼，是为了将律法之下的人拯救出来。耶稣受洗礼呢，是为了将那些，你看有些人没有律法，就是我们这样从外邦人进来的人，我们是受的洗礼啊。所以说神的名呢，割礼啊，就止于耶稣基督啊。实际上割礼的重要性在哪儿呢？说受礼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什么？做新造的人。割礼我们讲过哈，就是和世界的割绝，和世界的情欲罪恶割礼。同样，这以色列人的母亲，她虽然是以色列人，但是她也是罪人。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母亲呢，她生下一个孩子来，但你不要忘了，她母亲虽然是基督徒，但她母亲也是罪人。这孩子要受洗礼。所以说割礼啊一定是跟罪恶做切割，洗礼啊一定是信而受洗洁净罪恶啊。你要把这个去看第四节哈，往上一点，再往上一点，再往上一点啊，到这里。我们需要注意原文圣经哈，你看这里，你说看这合格本啊，说妇人在产血的不洁当中要居家33天啊，你看是吧？然后那个12:5说要在产血的不洁当中怎么怎么着啊，我们来看，你要注意哈，合格本4:5说什么？说这个产血的不洁，但是这个利未记12:第4节和第5节原文不是这样，原文说他要从他洁净的血中，就这个血已经怎么样？已经洁净了，从没说不洁的血，从他洁净的血中，说不是居家哈，是从这个已经洁净的血中停留30日又3天啊。你看第5节说什么？在他的洁净当中停留60日又6天，看到没有哈？原文不是说他的产血的不绝，而是说他洁净了的血，他洁净的血。说呢，在停留这33天之前呢，他不可以前往圣所，也不可以接触任何的圣所当中的圣物，都不可以啊，因为利未记15章说免得你灭亡啊。直到他什么啊？注意哈，下面是这个词，纯净的日子满了，看到没有哈？洁净了，但是又不断的洁净，33天，最后怎么样？直到他彻底怎么样？纯净的日子，他才可以去到圣殿里去献祭，去接触，看到没有哈？所以说原文是这样意思，就是说，这生了男人的女人啊，经过7天的不洁之后，然后开始洁净，而且他在这个洁净的过程当中，又要持续的洁净，一直在这个洁净当中保持什么？保持33天。大家能听懂这个意思吧？啊，就这么个意思。7天在神面前成为不洁啊，因为生了孩子生产嘛，这个不洁显露出来。然后之后这33天是洁净的，洁净不断的洁净，一直洁净，直到怎么样？纯净。看最后这个词是纯净，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吧？啊，然后第5节。但他若生的是女人，没有男孩男人女人，他就要成为不洁，如同他经期的不洁2个7天。然后说他要停留66天啊，就跟上面一样哈，在他的洁净当中停留66天。哎，看到没有哈，生男人不洁7天，然后需要在洁净的过程当中持续的洁净33天。生女人怎么样？ 要两个七天不洁净，然后在洁净的过程停留什么六天啊。所以说如果是女人生女人，那么不洁的时间和洁净的时间是双倍啊。在这里大家要注意这点哈。有人会说，哎啊，怎么生女的就不洁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有的那女权肯定不愿意了啊，凭什么生女的就不洁了，就双倍的不洁呢？我们往下看哈。我们看这个第六节到第八节，满了洁净的日子，无论是喂男孩还是喂女孩，他就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，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，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，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他的血缘就洁净了。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，无论生男生女，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，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，一只为燔祭，一只为赎罪祭，祭司要为他赎罪，他就洁净了。注意听哈，注意听啊！今天讲的信息呢非常重要，跟教会有关系，但是呢尤其跟女人有关系啊。我们这女人比较多啊，所以要认真听。看这里哈，六到八节，第六节说，当他纯净的日子满了，就是说七天不洁，两个七天不洁，啊，然后呢，33天一个持续的洁净的过程啊，66天一个持续的洁净过程，这时候怎么样？变成什么样？说他怎么样？纯净了。注意这两个词，一个洁净，一个纯净。说他，当他纯净的日子满了。无论是为儿子还是为女儿，他要把一岁的羊羔带来作为什么燔祭，要注意燔祭干什么呢哈，雏鸽或斑鸠作为什么赎罪祭，在聚会的帐幕入口会幕哈交给祭司。律法规定哈，每一个生产的女人无论生男还是生女都要献什么燔祭和赎罪祭，这必须献的燔祭和赎罪祭就证明这个女人她是什么，她首先不洁，第二是有罪的。每一个女人都是有罪的，注意哈，我们需要注意哈。当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呢，玛利亚也在满了洁净的日子，按照利未记这一章指示的献了什么斑鸠和雏鸽。看到没有哈？路亚福音2:22啊，按照摩西律法满的日子啊，然后呢，到圣殿又照着主的律法所说献一对斑鸠啊。你看，他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，把他献于主。正如律法所记，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为主。又照着律法上所说，后用一对斑鸠，后用两只雏鸽献祭。第七节，他们要在耶和华面前，他要将他在耶和华面前献上，为要遮盖他，就是赎罪的意思。他血的源泉就洁净了，说这是生产的什么妥拉啊？妥拉哈，就只是关于男人的，关于女人的。我们来看啊，跟立位记其他的条例一样，我们要明白这个不洁是什么意思。这个不洁是不是说生理卫生会有细菌？不是的，弟兄姊妹，圣经跟生理卫生没关系。圣经所说的不洁，尤其在神面前不洁，就是有罪的意思。无论为哪一种不洁都要献祭，就是无论什么罪恶都要献祭，为的是赎罪啊，寻求赦免。那什么叫他血的源泉就洁净了？你看啊，33天洁净这个血的源泉，那七天他这个血的源泉是污秽的，那33天这个血的源泉再洁净，最后纯净，然后最后为这个事情献燔祭、献赎罪祭，血的源泉就是这个人本身啊，他里边的东西啊，他灵魂深处，他里边洁净。所以说无论为什么理由献燔祭呢，都是赎罪，献赎罪祭也是为了赎罪。而这一章所指示的利未记第十二章是吧，12章所指示的呢主要是为了女人，前面讲很多是为了男人，你要明白哈。而利未记第12章所指示的这些条例都是为了让女人得赦免啊。所以说这个认罪悔改啊，寻求赦免，不但是每个男人，也是每一个女人一生之久在这个教会里边所要去做的。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男人有男人的不洁，有男人的罪恶， 女人有女人的罪恶啊，大家都要献祭，都要赎罪。第八节，他的手若不足以获得一只羊羔，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，一只为燔祭，一只为赎罪祭，祭司就要为他怎么遮盖赎罪啊，然后他就怎么样洁净了，跟前边的条例一样啊。每一个以色列男人，就最穷的也必须献赎罪祭和燔祭，同样的每一个女人，不管是穷到什么地步，她都要献，她都要献。看这个利未记第五章六到七节，因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寻求赦免，是每一个以色列人，今天是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当中所做的，无论你我，无论我们教会当中男人女人，我们都要不断的如此行，这就是我们聚会一生之久所要做的事情。整个利未记里边占比重最大的就是献祭赎罪，我们在教会里什么事情比重最大，就是不断的认罪寻求赦免，认罪悔改寻求赦免，这就是教会一生所做的啊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再看一个问题哈，就是利未记第八章，就是关于这个他不就生了个孩子，他怎么成为不洁了？就这个事情我们要说清楚，就是这个女生产生孩子的女人为什么成为不洁，然后最后为什么被洁净呢？你要注意这个问题。利未记这个十二章这里所说的，他在讲什么？他是说以色列的女人啊，经过生产献上祭物就会被洁净。这里对应的是新约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啊，新约圣经哈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，又在圣洁上自守，就必在生产上什么得救。原文是说有信心的女人经过生产必然迈向得救，你看到没有哈？以色列的女人也是信的哈，经过生产，经过 生产之后的洁净，最后迈向怎么样洁净。新约圣经说女人长存信心又圣洁爱心又圣洁自守，经过这个生产，就像旧约的这女人一样，必然走向得救。这两个是不是相对应的？是吧？所以说从本质上来讲，生产嘛，无论生男孩生女孩，你首先想一个问题，生孩子这个事情本身不是污秽的。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，生养正多遍满全地，这是神起初对人的祝福啊，大家要明白，就生孩子没有问题啊，你不能说生孩子这事是污秽的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鱼空中的鸟并 地上行动的活物。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嘛，这是神起初的祝福。可这个事情为什么后来就女人就成为不洁呢？因为后来女人的生产，女人第一次生孩子啊，夏娃第一次生孩子是伴随着什么犯罪之后的咒诅临到的，是不是 啊在古时的时候呢，第一个女人夏娃因为被蛇引诱陷到罪里，被神咒诅。从此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啊，所有的女人生产的时候哈，你看哈，都要怎么样经历产痛啊。耶和华对女人说，你做的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就吃了。然后上帝怎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恋慕你的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在创世纪第三章那一天当中，所有的男人都从谁啊？都从亚当受了咒诅，所有的女人也都在夏娃的咒诅当中有了份。从此女人一生要被男人管辖，要恋慕丈夫，然后怎么样生产儿女必多多受苦。其实女人受苦很多时候比男人多，男人已经很苦了，但是女人受的苦非常多啊，这就是从罪恶咒诅来的。所以说女人的生产从犯罪之后伴随着咒诅管教惩罚啊，直到末后的日子耶稣来了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男人死了也为女人死了，信他的男人迈向得救，同样信他的女人会因为信耶稣啊，会因为认罪悔改 而脱离咒诅，迈向得救。就像刚才提摩太说 那句话所说的，有信心、有爱心、敬畏神、圣洁、自守、敬虔的女人，经过生产的这个咒诅，就必然迈向得救。就跟这里利未记第十二章说的这个，不洁七天，然后怎么样，洁净三十三天，最后献完祭之后，罪得赦免，得救了。你看到没有？所以说，在神面前接受咒诅和管教是必经之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如此。我们男人，我和我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我们之前所受的苦，很多时候是为罪受惩罚。我们落在外邦人当中，我们落在假基督徒当中，我们被人折磨，我们受咒诅，那是因为我们的罪。但当我们认罪悔改，开始真正的转向上帝之后，我们就罪得赦免。同样女人也是，女人在起初犯罪的，所有女人都在其中有犯，然后经过这生产，经过认罪悔改，然后女人重生了，真正的怎么样，迈向得救。所以说古时的很多圣经所记载的女人，她都是经过生产的，她们的生产很多时候不单单是一个生育孩子的过程，更是一个脱离咒诅走向重生的过程啊。无论是萨拉啊，还是很多以色列的女人，实际上都是经过这一步啊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呢，谈到这个蒙恩得救的女人是什么样的，廉耻自守，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，不以编发、黄金、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，只要有善行，这才是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异。女人要沉静学道，一味的顺服，我不许女人讲道，也不许她管辖男人，只要沉静啊。因为啊，先造是亚当，后造是夏娃，不是亚当被引诱，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到罪里。所以说你看啊，不洁七天，然后洁净三十三天，然后献上斑鸠和献上一岁的羔羊、斑鸠和雏鸽，那献上的那个赎罪祭是谁呀？那就是耶稣，预表的是耶稣嘛啊。耶稣在玛利亚生完他第八天的时候被带到圣殿里，怎么样，献上了，然后跟着一块献的斑鸠和雏鸽，那不就是指的是耶稣吗？所以说这个利未记第十二章这个条例呢，开始于利未记十二章，结束于什么？结束于耶稣，当耶稣生下来那一天，耶稣降之后，玛利亚实际上为自己所献上这个斑鸠和雏鸽，其实这个斑鸠雏鸽不能赎罪，真正能洁净玛利亚的是什么？是他所生的那个儿子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。所以说玛利亚没有什么善功啊，反倒是玛利亚作为一个罪人，耶稣为他死了。耶稣不但为他死了，也为所有信他的女人死了，也为今天我们所有从女人所生出的这些男人死了。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生女人两个七天，六十六天啊？为什么是这样啊？生女人双倍的不洁，然后双倍的什么洁净的时间啊？原因很简单嘛，看彼得前书三章，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为他比你软弱，原文是他是软弱的器皿啊。保罗也说了，起初被陷到罪里的是谁啊？是女人，而不是男人。啊，哎，怎么了？等一下。所以说，为什么女人要经过七天的女人生女人哈，要双倍的不洁，而且这个后来洁净的时间更长，是三十三天乘以二，就是六十六天。因为女人更容易软弱，女人更容易被引诱陷到罪里，而且女人陷到罪里之后，她脱离起来非常困难，她会陷得很深。我们知道。这个姊妹啊，她一旦被戳瞎，一旦陷到罪里，她在罪恶里待的时间，她发怨言的时间会比男人更久，会更难脱离罪恶，会更难脱离魔鬼的辖制，更容易被女人更容易被假先知，被那些律法主义、身份神学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去操控，更容易被魔鬼搅扰。所以说女人生女人，俩女人双倍的软弱，双倍的罪恶，所以洁净的时间也要乘以二，啊，要乘以二。女人容易陷到罪里，而且陷到罪想出来很难，出来的时间更长。所以说，你看这里嘛，都是 两个七天，七天两倍的不洁，以及所洁净所用的时间是66天。女人要从一个罪恶当中出来，需要更久的时间，啊，所以说新约圣经呢，对女人，针对女人这个特点呢，对女人在教会里的服侍呢，做了严格的要求，禁止女人在教会讲道，禁止女人管辖男人，也就是说女人讲道，女人管，女人治理教会是绝对不可以的，啊，因为她的这个特性决定了她不能做这些工作，啊，女人要沉静学道，一味的顺服，我不许女人讲道。也不许得管辖男人，只要沉静，因为先造的是亚当，后造的是夏娃，且不是亚当被引诱，乃是谁啊？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，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然后七天的不洁，十四天的不洁，就什么？我们讲过这是完全数字嘛，就一个长时间的不洁。然后33天的洁净的时间，从洁净到纯净，66天的洁净时间，从洁净到纯净是什么？就是一个长期的一生之久的在神面前寻求洁净，寻求赦免，不断的洗净里面的罪恶，洗净里面的热病，把里面那些异端被假师傅 PUA 的那些乱七八糟生了神学立法主义那些东西都灵派都洗进去，都洗出来。所以说女人洁净的过程就是今天在教会里不断的听到，不断的顺服，沉静学道，少发一些怨言啊，多多的顺服，然后做女人该做的事情。敬虔的女人，啊，敬畏神的女人，学习真理有信心的女人，啊，所以说你看，这个过程是很久的，所以说你看在旧约的时候，在利未记12章时候，女人不洁的日子之后，要有很长时间对她进行去洁净，这就今天，我们要知道，女人是有软弱的，啊，更容易陷到罪里，更容易被欺骗，而且被欺骗犯罪之后呢，更容易。陷到罪，所以说教会的很多出头的工作，接触外头的工作呢，还是要男人去做，啊，免得女人呢在里边她陷到罪里，因为一旦陷进去，这个时间是很长的，啊，所以说弟兄姊妹，这个利未记第12章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你看这个利未记12章哈，一共8节，它处在11章和13章之间，我们看一下11章。啊，往下往下拉到去，啊，脱下来。11章讲什么？脱下来，摁住。好，松手。11章讲的是洁净和不洁的动物。我们上次讲过怎么跟人相处啊，怎么去分辨人。然后你再看一下13章。13章讲什么？大麻风的不洁啊。然后你再看12章，12章就在这2章中间。也要说十二章，你不要看它短，它很重要的。它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。12章就在讲女人，女人是今天教会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因为教会里面往往女人多。12章告诉我们，上帝对女人预备了救恩，赦罪的救恩。也预备女人进入教会当中一生之久进行洁净，把女人从夏娃犯罪所受的咒诅当中，从这个生产的咒诅当中拯救出来，让她脱离不洁，成为洁净的器皿。所以说这些都是在讲跟教会相关的事情。上帝，我们看一下，上帝呢在基督里面洁净男人，也洁净女人，而12章这一切，就是跟提摩太前书2章对应的，关于女人在教会当中一生之久的这种认罪悔改，这种洁净。总体来说，对女人呢，沉静学道，一味顺服，不去讲道，不去管辖男人，只许沉静。这是圣经从古到今不变的教导啊，而且呢。女人一旦沾染不洁，双倍的时间。女人脱离罪恶，走向洁净，所需的时间，啊，更是双倍的时间，啊，尤其是女人，还有女孩，在教会当中， 当你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自己在这里要做什么啊。一生之久呢，靠着主不断的沉浸学道，学习顺服啊，不要做你在教会不该做的事，女人不要讲道，女人不要管辖男人，不要发热病啊，不要老是发怨言，乃是要沉浸学道啊，在真理里面做顺服的人，不要说不该说的话啊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。